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富士加油站呢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《使徒行传》哈。那我们今天是讲到第19讲，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扫罗归主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，感谢你特别的爱我们，感谢你把福音好消息赐给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要借着我们今天所学习的《使徒行传》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好消息是怎样的有能力，让我们去明白更多福音的真理。求主你施恩赐福今天的讲台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也特别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，也让我们都是存着信心来去领受你的道。求主加恩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要分享，就是扫罗归主。那我们上次讲了从撒玛利亚出发，就是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到第8章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传福音的腓力那他不断的去传福音。我们说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并不是福音的终点，而是福音的一个中继站。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说传福音才是诗和远方，我们说传福音才是星辰大海。我们也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，我们看到得胜，福音的得胜。我们说使徒的坚守是得胜的，使徒来按手传承是得胜的。然后这个行邪术的西门，也是真的是他不能够去胜过主的道，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去得胜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包括我们看到福音很奇妙，他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马上就要进入到非洲，就是借着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我们看到福音就进入到非洲去了。所以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震撼和提醒，我们看到福音真的是有大能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经文是从第1节到第9节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来帮我们读一下这9节的经文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，就打开麦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我来读吧。
好的。
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节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。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看不见什么人。有人拉着他的手，领他进入了大马士革，3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凤华姊妹帮我们读经。我们看到其实这段故事呢，就讲到扫罗的归主。保罗他其实这个时候还叫扫罗他归主的故事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也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之一。而且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就是保罗归主的事情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重复讲了3次，可见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实我们如果从教会历史或者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的话，我们说，扫罗归主就是变成后来的保罗，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如果讲影响力来讲的话，我们说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肯定是耶稣。那第二个人是谁呢？我们说很可能就是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。那因为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总共27卷，我们知道的明确的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就占了13封，那还有一封希伯来书也有一些说可能也是他写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篇幅占了新约圣经将近一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所以他归向主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，其中给我们的真理都有哪些，我们要从其中去看见。那讲到这个扫罗的归主来讲的话，其实里面的真理 给我们的启迪是非常多的。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我们分享的第一个角度呢，就是我们来看一看逼迫的真相。因为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个时候扫罗他是逼迫教会，就是其他的法利赛人都没有他这么热心，所以他后来在书信里面他讲过说，就热心来讲的话，他是逼迫教会的，就是他的热心超过任何人，他是逼迫教会。但是就是在他逼迫教会去到大马士革的时候，主耶稣向他显现，然后跟他说话。他就发生了转变。那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把焦点放在扫罗的改正上面，扫罗的归主上面。那么我们其实仔细去看的话，我说这里面还有两处的这个经文是让我们很感动的，就是当主耶稣跟扫罗说话的时候，一张嘴跟他说什么呢？说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很惊讶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然后主这个时候就回答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里面单从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逼迫信徒其实就是逼迫基督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什么安慰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遇逼迫的时候，他从来都不是旁观者，他是承受者。每一个基督的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都不是主耶稣在天上远远的袖手旁观，而是主说：“你在逼迫我，你在逼迫我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晓得一个很宝贵的真理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耶稣。但你要知道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独自背十字架的，没有一个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背的。每一个我们在背的十字架，都是主耶稣跟我们一起背的。因为当我们遇见逼迫，当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，那么逼迫我们的也在逼迫基督。主耶稣从来不是旁观者，他从来都是承受者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背他的担子，负他的轭，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十字架从来不是我们自己担的，而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担的。特别是逼迫的十字架，从来不存在基督徒独自受逼迫，而是基督与我们一同受逼迫。那其次，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一点，就是我们借着这个保罗他的归主，就是他原来是最凶恶的逼迫教会的人，然后他后来变成福音的使者，我们看到对教会的逼迫，这些逼迫者他们大大的失败了。那么，包括原来的法利赛人扫罗变成了后来的福音使者保罗，我们看到逼迫者失败。为什么我们说逼迫者必败？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盼望我们借着扫罗归主这件事情，我们要看清楚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肉眼，我们只是用理性，我们去分析，我们去判断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只看教会，只看信徒，我们经常会认为说，在逼迫者和被逼迫的基督徒之间，胜负难料。也许教会会得胜，也许教会会失败；也许被逼迫的基督徒会得胜，也许被逼迫的基督徒会失败。但是，当我们看见，我们听见主耶稣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我们就知道说，受逼迫的基督徒，我们不仅仅要看见我们自己受逼迫，要看见基督和我们一同受逼迫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信心，教会是一定得胜的，教会是一定得胜的。而且像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当那些逼迫基督教会的，不可能把基督这个元首和他的身体割裂开，而是基督和他的教会一同受逼迫，那也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一同得胜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无人能敌的。所以，教会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无敌的存在。虽然教会一直受逼迫，但是教会却是没有人能胜过，因为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。每当教会有征战的时候，基督率领我们征战；每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是基督和我们一同受逼迫。所以逼迫我们呢，必然失败。受逼迫的基督徒，受逼迫的教会一定得胜，这是我们看到。其次，我们说最后我们要讲到逼迫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，那为什么掌管万有的上帝许可逼迫临到他的教会呢？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这个扫罗变成保罗，这个法利赛人变成福音使者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逼迫是得胜的垫脚石，逼迫是得胜的垫脚石。当个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，因为不经历苦难就不叫逼迫了。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扫罗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然后去见大祭司请了命，说只要发现有人是信耶稣的，就要 流就要捆绑捆到耶路撒冷去，去折磨，去逼迫。那么苦难有没有呢？有，包括前面我们看到斯蒂凡殉道，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艰难，所以苦难一定会有。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：苦难是过程，得胜才是终点。我们没有无穷无尽的苦难，我们有一个过程的苦难，但是我们最终看见的终点一定是得胜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教会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逼迫越深重，我们的得胜就越高潮。就是逼迫像垫脚石，它越深重，就意味着这块石头越大，这块石头越高，我们站在这个石头上面，我们就越高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，他在空坟墓里得胜了，他升天得胜了，他在凡事上都得胜，所以他的教会也一定得胜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说我们要明白逼迫的真相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凡是信徒受逼迫的时候，都是与基督一同受逼迫，因为基督受逼迫，所以逼迫者一定失败，因为主基督一定率领受逼迫的信徒、受逼迫的教会去得胜。逼迫不过是得胜的垫脚石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继续去看保罗的时候，我们先不看保罗，我们去看上帝。就是保罗，其实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，他听到了主跟他说话，也就是我们在神学上面经常用的一个词说呼召，就是上帝向他发出了呼召。当上帝呼召保罗的时候，他正在十分凶狠地逼迫教会，没有人比他更热心地残害教会。但是当上帝的时间到了，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保罗就突然从撒旦手中变成了在上帝手中被上帝所使用的，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，我们真的去晓得的时候，我们说看到扫罗的蒙召，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，他蒙召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告诉我们第一个真理就是不可抗拒的呼召。每当上帝发出呼召的时候，他都会做奇妙的事情。什么奇妙的事情？在保罗身上，我们看到就是他原来是撒旦的匕首，这个匕首又锋利又凶狠，而且呢，经常是人防不胜防，一刀刺下来，圣徒就大受伤害。但是当上帝来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福音的宝剑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看重的是上帝的话语。就是我们从扫罗的归主来去看到的，就是上帝的一句话胜过千军万马。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可抗拒的呼召。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事实，都要全然得胜。所以，当上帝向扫罗发出呼召的时候，这个法利赛人扫罗就要成为福音使徒保罗，一定要变成这样子。其实，我们去看整本圣经，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说，上帝他是怎么创造天地呢？他不像我们中国的民间传说说什么盘古开天辟地。圣经里面讲说，上帝怎么创造？上帝用说，用他的话语创造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，当上帝发出像这个黑暗的世界发出呼召，他呼召光要从黑暗当中出来的时候，在无边的黑暗里面，光就出现了。当上帝向最恶毒的、最凶残的扫罗发出呼召的时候，这颗刚硬的心就被软化了。这个原本喜悦斯提凡受害的苦读的心就变得谦卑，就降服在上帝面前，成为一颗温柔的心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心。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人做很多的努力，不过是在打循环。但是上帝的每一句话都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发生扭转乾坤的伟大作用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最看重的其实不应该是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是上帝说了什么事情，上帝说了什么话，上帝对今天的我们说什么，上帝对今天的世界说什么。这样子，我们听见上帝的话，我们就得安慰。所以，人类历史最可怕的事情，不是发生了那些可怕的屠杀、可怕的那些罪行。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时候，是上帝沉默的时候。我们生命最可怕的时候，不是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，而是上帝向我们沉默的时候。只要上帝向我们说话，一定胜过千军万马。只要上帝向我们说话，哪怕我们是在地的深处，我们也要扭转乾坤，被带到天上去，带到耶稣的身边，带到那得胜的旌旗下面。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。我们说，上帝的呼召是不可抗拒的呼召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，每当上帝发出呼召的时候，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 不可抗拒的得胜，不可抗拒的得胜，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呼召是得胜的保障。每当上帝发出呼召的时候，就一定意味着最终的结果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得胜。所以你要注意上帝说什么。所以我们经常看人，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国家是什么人在掌权，那个国家是什么人在掌权啊？今年美国也是大选年，哎呀，到底是川普会当选呢，还是民主党的什么候选人会当选呢？哎呀，对世界影响怎么样怎么样？我们很多这些忧虑，我们说不要忧虑，你要看上帝的呼召。只要上帝发出呼召，结果就是得胜。只要上帝向一个时代、向一个国家、向一个民族沉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胆战心惊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晓得这些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看上帝向扫罗发出了呼召，这个恶毒的扫罗就变成了一个蛮有爱心的福音的使徒，为上帝奔波一生，为灵魂的得救一生努力，为主殉道，这是不得了的。所以上帝发出呼召的时候，呼召的结果一定是得胜。我们上帝发出呼召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看见第二个结果，只会看见一个结果，就是上帝得胜。过程也许长，也许短，但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得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问，问什么问题？上帝对我发出什么呼召？上帝对我发出什么呼召？其实你去思想，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一个父亲？有没有呼召你做一个母亲？有没有呼召你做一个工人？有没有呼召你做一个儿女？上帝把这些呼召已经发给我们了。上帝有没有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在职场上面去做什么事情？上帝已经把这个呼召发给我们了，印在我们生命里面了。我们可以盼望的结果是什么？只有一个，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特别我们做教会的工人，你从来不要灰心，从来不要丧胆，因为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：我做工人是不是上帝呼召我的？只要上帝呼召我的，我再多的软弱，我再多的缺点，我再多的不足，上帝在我身上要彰显的一定是得胜，因为上帝的呼召就是得胜的保障。上帝的呼召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得胜。这是我们看到，我们说不可抗拒的得胜。那我们在这个保罗归主这件事情，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我说不可抗拒的恩典。什么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？就是你注意，每当上帝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，上帝从来不是仅仅要说来利用我们，恰恰相反，上帝每当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，他都是要施恩给我们。此前的保罗有口才，但是很凶恶，没有什么好处可言的。所以保罗讲起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在罪人当中，我是个罪魁。他从来没说我以前能力多么大，然后上帝看中了我的能力，所以把我呼召出来做他的使徒。不是的，上帝用不可抗拒的呼召把保罗呼召出来，让他领受不可抗拒的得胜。而他为什么能够不可抗拒的得胜，要彰显在他身上，是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呼召都是充满了恩典。上帝对我们的每一个呼召都是赐恩，都是加力量，都是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的。所以，我们说没有一个呼召是消耗性的，每一个呼召都是给我们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让我们福杯满溢，让我们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数算，数算什么呢？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说要数算主的恩典。我说今天你要加多一个，数算上帝的呼召，因为上帝给你的每一个呼召背后都是恩典，前面都是恩典，最终都是得胜。所以你要去看，你不要仅仅看现象。看现象，你说上帝呼召我做妈妈，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妈妈是失败的妈妈；上帝呼召我做爸爸，我是一个失败的爸爸；上帝呼召我做工人，我认为我没有能力，我做不了什么。不，上帝呼召你，他就给你丰盛的恩典；上帝呼召你，就给你不可抗拒的得胜。所以在你身上一定会得胜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所以你要数算，你要经常用信心数算，数算上帝的恩典，向他感恩，数算上帝给你哪些呼召，向主感恩，说主啊，求你让我看见，在这个呼召上面，你要怎样在我身上得胜？你赐给我坚忍的心，你赐给我信心，你赐给我谦卑，让我跟着你，看见你的得胜在我身上大大的彰显出来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说，我们去看上帝去呼召扫罗的时候，主耶稣跟扫罗去说话的时候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的时候，你看到上帝的呼召是怎样不可抗拒，你看到上帝的呼召是怎样的不可抗拒的，不单是呼召，而且是得胜，而且是恩典。我们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 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，我们来特别来看一看扫罗的瞎眼。我们来看看扫罗的瞎眼，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，当扫罗要去逼迫主的教会，然后主耶稣亲自跟他说话，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然后跟他说了话的时候，扫罗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然后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，跟扫罗在一起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见不到人。然后扫罗身上也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然后只能有人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士革，而且有3天的时间他都不能看见，他也不吃也不喝。那我们说，主耶稣为什么在扫罗身上行这样的神迹？如果我们大家熟悉福音书的话，就知道在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行的最多的一个神迹是让瞎子看见。很多瞎子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都让他们看见了。有的只是说一句就看见了，有的是和泥在他眼睛上，他就看见了。反正很多的瞎子在主耶稣面前得眼睛得光明了。但是这个眼睛光明的保罗，结果主却让他瞎了眼。为什么？我们说在这里，我们相信里面主有很多的深意。我们讲三个深意。第一个深意，主耶稣要让保罗认识自己属灵的真相。他是什么人？保罗自以为耳聪目明。但是主在这里告诉他说：“不，你是一个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只能看见罪，你看不见赦免；你只能看见律法，你看不见福音。保罗以前的眼睛明亮，是分别善恶树下的眼睛明亮，如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然后眼睛就明亮了，然后就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了，然后他们怎么样？”躲避上帝，其实保罗的眼睛明亮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主在责备，在提醒保罗，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优秀，你比别人都糟糕。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查考福音书的话，我们大家以前跟大家讲过，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23章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。发货哈，讲的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。你注意那里面讲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主耶稣经常形容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，但主也经常说他们是什么呢？说他们是瞎眼的，说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，你们这瞎眼的人呐，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呐，你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了几遍吗？讲了5遍，说法利赛人都是瞎眼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一个人只能看见罪，看不见赦免，就是瞎眼的；一个人只能看见人，看不见主，这就是瞎眼的。所以我们要看到主在这里告诉保罗说：“你是瞎眼的，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更聪明，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看见的更多，你比谁看见的都少。而且最重要的，看见你没有，就是看见救主基督。这是我们相信主给他的第一个提醒。第二个，主给他的提醒是什么呢？你会看到。”保罗有3天的时间什么都看不见，然后呢，只能让别人拉着他的手进大马士革。他本来雄赳赳、气昂昂的进大马士革，要拘捕耶稣的门徒，要拘捕基督的教会，要拆散基督的教会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他要被别人拉到大马士革，他变成一个无能无助的瞎子。我们说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年轻的保罗自视甚高，自以为自己大有能力。但是现在主告诉他一个真相，你的真相是什么？你的真相其实是你毫无能力，你连走路都要别人拉着你的手才能走。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最无力、最可悲的人是什么人？不是瘫痪的人，是不依靠上帝的人，还自以为自己有能力的人。所以保罗需要什么？他需要谦卑下来。所以保罗这3天的经历，不是只是让他这3天经历的，而是经过这3天，保罗要知道他一生都要谦卑，他一生都需要别人拉着他的手，他需要耶稣拉着他的手，他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。所以你去看到保罗在他书信里面，他从来不会说，因为我是使徒，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们我的软弱。不是的，他经常在他的书信里面请求弟兄姊妹帮助，请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你们要为我祷告，你们要为我祷告。你看到吗？跟原来那个趾高气扬的保罗完全变成了2个人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我们很躁动，我们很傲慢，我们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有能力。但是主说，你应该瞎了眼，瞎了眼以后，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无能无助的瞎子，你一生都谦卑下来，你要寻求从主来的帮助，让从主来的帮助引导着你，帮助着你，你才能够往下走。只要主不帮助我，只要主不引导我，我就是一个可怜的瞎子。 这就是保罗一生学的功课，也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，就是我们说的软弱之道。我们要看到福音就是教我们要做一个软弱的人，要承认自己软弱，寻求上帝的带领，这是我们要看到。那我们说这是第二个，那第三个，我们相信主让保罗他3天不看不吃不喝，其实主还有更深的美意，就是干什么？让保罗跟他去相交。让保罗去跟他去相交。保罗以前习惯自己凭着律法去做事情，然后所以他是一个，我们相信从圣经描述来讲的话，我们相信保罗原来是个眼神犀利的悍将，他可以用目光杀人，谁看见他都发抖，都害怕。但是现在主说，你不要做这样的人，你闭上眼睛，你瞎了眼睛，你要进食，你来做我的仆人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做主的仆人，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眼睛太亮了，我们眼睛看这里看那里，就是不看主。所以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需要像保罗所经历的这样子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把眼睛闭上。我别的东西都不看，我就用我心灵的眼睛看主，我就用我心灵的耳朵听主。主啊！你跟我说什么？然后我也不吃，我也不喝，我不依靠别的，我只要寻求主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在服事上面，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瞎了眼，我们需要安静，在黑暗当中等候我们的上帝。太多时候，我们肉体的眼睛太明亮，我们就被世界上的东西牵着鼻子走。甚至我们说，我们不要说让主一定要让我们眼瞎了，我们真的经常需要主动闭上眼睛，用心灵听主的声音，用心灵看主的引导去看见主。这样子的话，当我们伏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真正的伏在主面前，我们接下来就会经历我们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。不断地跟着主，不断地看见主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发生真正的改变。所以，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扫罗的归主。我们讲了这3点，好，我们讲到好上帝的呼召，好，我们讲到上帝的这个逼迫的本质，好，等等这些的，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，包括扫罗的瞎眼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大家就可以一起，好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就大家有什么心得，好，就可以在这里分享。